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今天也是我们中国人农历除夕啊。好，弟兄，我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愉快，主恩多多。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看以弗所书。我们开始之前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精妙，对我们也是何等的益处。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在我们中间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能行出你的真理来。也求主的灵高孩子自己的口，能够按照你的正义来分解圣经。求神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弗所书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它讲到了教会，实际上是教会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呢，作者那是保罗，他的写作的对象呢是以弗所的圣徒，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其实不是只写给以弗所的，是写给几家教会的，以弗所教会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后面会看到这部分的内容。好，在信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本书的送信的人呢叫推基古。好，这本书的主题呢是教会，我们也会在后面来详细的来看这部分。所以这本书呢，它是写在主后的61年到62年期间，是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来完成的。所以说，我们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四本书，我们称为狱中书简。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看的以弗所书，另外三本呢是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四本书呢，都是在保罗在罗马监狱中来完成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以弗所这个城市。就是以弗所这个城市呢，是它是，就是朝，就是说它是在那个爱琴海的边上，它跟那个雅典隔海相望，所以是当时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所以呢，它的交通呢非常的便利，是当时的一个枢纽，所以它的商业、政治、经济、教育都很发达，当时称为这个亚细亚之光。它有一个，在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也看到，它有一个叫雅迪米女神庙，就是它是当时是修筑的非常的宏伟，是当时的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就是以弗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当时那个地方呢有很多这个行邪术的这巫师的一个城市，就是很多人很精通这些邪术玄学的东西。所以它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说，神借着保罗传福音，然后那些信本来是原来信那些邪术的人呢改信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把很多那个邪术那个书都烧掉了。就是那个书当时很值钱的，说所以使徒行传讲说这些书一共值50000块钱。所以这是这个以弗所的地理位置，我们看它是跟爱琴海边上，它属于这个亚细亚的地方，然后到马其顿和亚该亚那边就属于欧洲的地方了，这边是亚洲的地方。这个是以弗所的一个大剧院的一个遗址，就是这个剧院修得很宏大，当时在使徒行传也提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当时那个骚乱的时候他们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然后这是那个女神庙，现在还有一些剩一点东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和以弗所教会他们的关系。就是保罗第一次到以弗所呢是在第二次宣教他回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有亚居拉夫妇跟他一起同工，然后呢他到了以弗所之后呢马上就去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因为保罗他计划要马上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第一次在以弗所停的时间呢并不长，但是亚居拉和百基拉呢他们留在那边继续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而后来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就在以弗所这次呢居住的时间就很长，有三年之久。那么虽然是保罗在宣教中呢他的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到第二十章中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他在那个推拉努学房那边跟人去辩论，然后后来就有那个烧那个书的记载，然后神的道大大兴旺。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亚底米神庙，就是他有人做那个神龛，这个银匠迪米丢呢就认为他影响了他的生意，然后就去闹事，就是后来保罗就离开了那个以弗所去马其顿。后来保罗再回就是从第三次宣教他的回到那个，他是回耶路撒冷那边去，在回的过程中呢他又到了以弗所南边那个米利都，我们记得他跟把那个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招过来，然后跟他们一起勉励他们，然后跟他们最后分别的时候一起哭着跪下来祷告，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场景，然后跟他们告别。所以说保罗跟以弗所教会实际上是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有很深的感情，他在那边牧养的时间也是最长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在宣教第二次宣教是绿色的地方，他是从海这边到了以弗所，然后回耶路撒冷。红色的箭头是指的是他第三次宣教的过程，然后我们看到他去的时候在以弗所过，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是在从以弗所到了那个南边那个米利都，他没有直接到以弗所去，他在那边跟那些人分别。好，那么以弗所书它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会发现到说这个书里面除去作者保罗和信使推基古之外，他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私人的名字，其实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看到说在其他书信里面，即使是保罗没有去过罗马教会，但是在罗马书里面他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并且这本书里没有问安，也没有代祷，也没有这个就说涉及到说私人之间的一些信息。而在其他的书信中，其实这些信息占了很大的篇幅，尤其是保罗跟以弗所这个教会是最长的一个教会，然后他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所以呢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人怀疑说这本书其实并不是专门写给以弗所的，就说如果他专门写给以弗所，如果在教这个书信中没有提到那些私人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推测说这本书其实是写给几家教会的，是一种公函，而以弗所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在一些比较早的有一些那个这本书的那个版本里面是没有以弗所这个名字的，不过但是也可能是以弗所这个城市当时在亚细亚是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就把用这个来命名。好，所以这本书里面也没有说专门提到说针对教会的某些特殊的情况来去写这封信，因为我们在其他书信都看到说都是包括前面看到的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都是因为教会有些特殊的状况需要处理，然后保罗去写信，所以这里面也没有这个情况。再就是以弗所书它跟那个我们后面要看到的哥罗西书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以弗所书有155节经文，其中有70多节经文呢跟哥罗西书中的经文呢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有些经文甚至就是完全的是一样的。这本书它的文笔非常的优美，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本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就是这里面你丝毫看不到说保罗在坐监中那种的他有丝毫的怨恨啊，丝毫的这种沮丧啊，或者说很伤心啊等等，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说你看到说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反而是表现出很大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来，他透过真理的圣灵看到神的永恒的旨意的时候，他透露出来的那种平安。所以他整本书写的是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灵意非常的崇高，所以这本书在保罗书信中认为是最有这种深度的一封书信，说被译为保罗书信中的花冠或者是皇后，是保罗中非常特别的一封书信。好，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呢实际上在讲教会，也就是在讲这个教会在神永恒的计划中它到底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就说那这个角色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要 在教会中成全，并且在借着教会来实行出来神的一个永恒的旨意。那么这个永恒的旨意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来借着教会一切都能够同归于一。就是我们在一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经常提到来同归于一，同归于一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那么这本书一共有六章，就是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就是一到三章呢是在讲这个教义方面的，就讲理论方面的部分，而四到六章呢是在讲这个实践方面，就是如何能够把在一到三章所讲出来的这个教义呢能够实行出来。好，以弗所主题经文呢是在第三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还有一些经文呢是也很重要，就是其实他是讲到了这个因信称义，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就是二章第八到九节，我们一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前面我们看到说这是以弗所书的大纲，就是一到三章是在讲真理方面，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蒙的恩惠，然后四到六章是在讲在基督里面的行为，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生面方面怎么能够把这些真理实行出来，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些内容。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章，就是第一章的一到二节是引言，三到十四节呢是一个颂赞的部分。其实这部分的经文呢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说在三到十四节里面，就说在希腊文里面其实它是就讲只有一句话，它是算是一句话，就说其实是很，就说现在我们翻译出来就是你看不到了，我们虽然很长，但是在希腊文原文是一句话，就说保罗用了非常很复杂很特别的一种笔法来去写这段经文，写的并它的用词上面是非常的讲究的，但是我们现在说我们看不出来，就说这本所以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就说其实传达出了很多宝贵的信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就会看到说这里面讲到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在神的救恩里面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这里我们看到在三到六节里面其实主要是在讲这个父神，讲父神的，所以三节马上就在一开篇就在讲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接下来就讲到了拣选，就说这个救恩的起点是神的拣选，并且这个拣选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下面谈到了说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这里看到了救恩的起点是神的拣选，又第五节又谈到说预定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那么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其实这是看到了重点是在讲救恩的第二步，就讲圣子来完成了这个救赎，完成了救恩。所以第七节讲说我们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找到丰盛的恩典。可以说呢，第二个部分呢是在强调圣子在救恩中的完成了救赎。那么在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了说神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它原来的含义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就说把都归到一个的同一个权柄之下，或者都在一个的一个领袖的领导之下，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把许多小的数字呢能够加在一起成为一个总数，就是它的本来的含义是这个样子。其实在我们这就是同归于一的意思，比方说我们一方面呢是在
耶稣基督同一的元首之下，再一个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教会的肢体呢能够成为一个大的身体。好，这个同归于一就是讲说要拆除一切的隔离，一切之间的障碍，能够之间能够畅通无阻的交通。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这个同归于一。好，那么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其实讲到了圣灵在救恩中的作用，那是讲说是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叫他们得救的福音，既然信他，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所以这里看到说圣灵是救恩的凭据，是救恩的，是我们得到救恩的印记。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三位一体的真神是靠着他的怜悯，靠着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在福音的救恩的实行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好，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永恒的计划，就是让一切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好，那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是一个祷告的部分，就是保罗首先为受信人他们的行为好行为来去感谢神，然后后面是然后为他们献上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其实也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看到有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看到说要知道说神的恩召有什么样的指望，然后看到说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与荣耀，然后又谈到了神的能力，然后从神的能力又到了耶稣基督，然后谈到了教会。所以说二十二节最结束的时候呢，就看到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耶稣的脚下，然后并且使耶稣为教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也教耶稣既然是万有之首，自然也是教会的元首。然后知道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并且充满了神的丰盛。所以说从整个第一章其实是在谈到了神的永恒的计划，就是同归于一。那么在第二章里面接下来呢，就在讲这个神的计划该怎样的去实现，就神实现这个计划的步骤。也就是说我们要同归于一，其实第一点要做到的是人的救赎，就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先要跟神和好，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是跟才能够去跟人和好，才能够去同归于一。所以第二章其实分成了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讲人的救赎，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在讲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出死入生。所以在一到三节就谈到了人过去的状况，就这部分呢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里面这些人称代词的变化。我们看到说第一节里面谈到了你们，第二节谈到了你们，第三节谈到了我们，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他们。所以大家要读的时候呢要稍微留心一下，就是这些代词到底在指什么，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谈到了在我们接受神的福音之前，我们的生活的状况，我们是死在过犯之中，我们是一个死的状况。其实第三节这里面这个你们前面这个你们是指的是这是讲是外邦人，当保罗在讲到我们的时候，上帝说把犹太人也包括进去了，也就是说在罪的面前外邦人和犹太人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他们都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也就是说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活在了神的震怒之下，他们都是需要神的救恩。像一到三节实际上就是虽然这几句话很简单，其实就是总结了在我们前面看到的罗马书里面一到三章里面所阐述的那个真理，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人的圣要，不管是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在罪这个方面都是一样的，都是犯了罪的人。好， 那么从第四节，一个篮儿就把人的，就看到神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扇门，就是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就当我们还在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就让我们与基督同活。所以这里面看到神的救恩，就是说当我们在罪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成了罪的奴仆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让我们靠着信耶稣基督能够同他一起复活。所以第八到九节，这是就讲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首先是得救是本乎恩，首先是有神的恩典，然后也因着信，因我们信耶稣基督来接受这个神的恩典。所以他们讲的说，不是出于自己的，是神所赐的。神所赐的是，就是这是一个礼物，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这是一个礼物，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我们靠着行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这两节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啊，第十节就讲到了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他首先谈到了这里面，就说这个在伴随着这个拯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创造。其实我们后面会看到相应的经文，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是说就相当于说我们把一个人从河里捞出来，就是捞出来了嘛？但是这里面看到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创造在里边，是在耶稣基督所造成的。然后并且拯救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从一种危险的状况中拯救，只是救出来就没有事情了，而是说拯救出来之后，我们脱离了那个危险的环境，我们脱离了那个死，还要让我们要去行善，就是这样去行神所看为义的事情。所以救赎不仅仅是让我们脱离危险，我们必须要去行善，并且这是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好，这里我们看到说是人的救赎，那我们从下面这部分经文是在讲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也看到了教会的建造。首先呢，十一到十三节讲到了这个外邦人的他的地位，就说第一，十一节就讲得很清楚，说按照肉体你们是外邦人，也就是说那些犹太人呢就称那些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但是保罗接下来特别强调说，这些犹太人其实是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就是这里特别强调说，犹太人所谓受的割礼实际上是人手在肉体上的割礼，只是一个外面的记号，而神真正的选民实际上是在心灵上的受割礼的人。这些外邦人他们就说与基督无关，然后呢跟神的那些应许各样的约也没有关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发生了地位上的变化，很大的变化。首先呢，以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人，现在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我们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和睦。这里一直在讲两下两下，这里的两下实际上是在讲外邦人和犹太人。但是我们提到犹太人的时候，大家不要就是只想到了一个种族的问题，只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啊。就说其实这个，所以来提犹太人，其实他们的身份就是神的选民的身份。所以在我们讲两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说我们外邦人原本没有神选民的地位，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现在跟犹太人一样，同样有了神选民的这个身份，获得了这样的新的一个身份。所以他在讲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其实在讲这个律法， 十五节也强调了这块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他特别留心这造成一个新人，就是这里面不仅是他拆除一堵墙，连两个人好像都在一块儿了，并且呢犹太人和外邦人当时借着神的救恩都成为神的获得神儿女的身份的时候，这是一个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在讲教会，神仍然是在讲教会，就是说是一个跟以前包括跟犹太人的那个他们被拣选的那个身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教会。那就是因为律法，所以犹太人以前看不起外邦人，觉得他们是生活在罪里面。但是呢，这个律法并没有让犹太人能够得救，所以这个外邦人他们虽然有律法，但是他们没有把律法行出来，同样落到了神的审判之中。所以呢，十五节这里的讲说，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来废掉冤仇，其实就是在废掉了，我们因为不能行律法而导致的神的审判。所以说呢，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现在都不需要靠着行律法来称义，就是靠着信耶稣基督来称义，这是神新的恩典，所以成为一体。十七节说，用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给你们远处的人，算是指的外邦人，近处的人就指的是犹太人。我们新的一个身份是，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并且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而二十节、二十一节是在讲到了这个教会的建造，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但是呢，这个根基是建立在基督耶稣自己他作为房角石这个基础上。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是这个最重要的房角石，因为二十一节特别强调说，各房就说这个。所有的建造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这个最重要的房角石来去联络，然后逐渐成为神的殿，是在讲主的圣殿，是在讲教会。并且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说，二十二节说，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圣所。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位信徒也都在被建造，并且每一位信徒其实就是这个圣殿里面的一块砖一块瓦，是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里面的第一个比喻，其实这里面以弗所书里面有三个比喻来比喻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个比喻就是房角石和房子的比喻，我们后面会看到，前面也看到了这个用头和身体的比喻，我们后来再看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的时候，也是在可以也是用来比喻耶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好，那么第三章里面，就保罗借着他自己的见证，他被蒙神拣选成为外邦的传道人，来成为神福音奥秘的执事，并且也揭示了，来启示了基督的奥秘。他首先讲说，量毕你们也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其实也是有人因为说第二节是你们曾听见，如果说这书是真的写给以弗所的话呢，大概就不会用这样的词了，因为他在那边牧养了很长的时间。保罗他把神赐给他这样的职分是称之为神赐恩给我，他把这看成是一个神的恩典，就是说既然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按照他的能力按照他的才干去选的，就是神的怜悯给他这样的恩典，让他去来做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就讲到了这个基督的奥秘到底是什么。第五节说，这奥秘是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第六节就讲到这个奥秘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是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说这就是神极大的奥秘， 其实在我们今天人可能看来你没有什么很深的感觉，其实在当时那个在犹太人那个背景之下，你去看的话，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在当时那时候他极难接受这一点，就是当保罗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是表现得很极其的愤怒，他们觉得这个救恩只是给他们犹太人。但是这里面保罗揭示了这个基督的奥秘，实际上是这个救恩是给万邦万民的，是要让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是也是在神的应许上面是有份的。所以这是极大的奥秘。当保罗看到这个奥秘的时候，显然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所以第八节讲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是大家看到，这是不是在他以前讲的时候，他是比那个在跟使徒比较，这里是在讲说我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就是说他比最小的一位信徒里面的还要小。这里保罗并不是在很特意的来谦虚自己啊，不是在表示他谦虚，而是保罗真的是在灵里面看到神这样极大的奥秘的时候，从心里面表现出来那种敬佩，那种就是看到神浩大的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奥秘，看到后面讲说那测不透的丰富里面，就是说他真的是看到了自己的不配，自己的渺小，所以在讲由衷的讲出说，我真的是比最小的圣徒还要小，是一种由衷的感叹。下面就谈到了说，特别要借着教会来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来明白神的智慧。就这里面就进一步来讲到了神的奥秘，就是来万邦人和犹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借着教会能够同归于一，这是神极大的奥秘，这是神的旨意要借着教会来成就的。好，下面呢是另外一段的祷告，从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这里看到保罗很显然是在那种刚才看到神极大的奥秘，极大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里面那种震撼里面还在沉浸的那个里面。所以这里面他在这个特别十四节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在我们今天其实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跪着来祷告的。其实在当时犹太人的时候，你我们去看旧约的话，看到其实很少记载犹太人是跪着祷告的，就是犹太人的习惯实际上是站着祷告。其实只有在很少数的情况下，包括那个献圣殿的时候是在跪着祷告，就是其实很少有跪着祷告。包括我们看到祷告，实际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是跪着祷告的，就是只有在很特别的一种情况下才去跪着祷告。就是这里看到说保罗他内心那种情感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他来屈膝来跪下来祷告。这里面的祷告实际上提到了要让信徒要刚强起来。其实在十七节然后到第十九节一个主题就是在讲神的爱，在讲爱这个主题。首先呢是使耶稣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这里看到我们爱心的根基是耶稣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们爱心的根基。所以我们的爱心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行出来的，而是靠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由内而发来出现的，来形出来表现出的一种属性，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嘿，这里首先看到了我们心里有爱，明白神的爱，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浩大。然后下面又谈到了神的能力，就是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大力，就能够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刚强的话，就会看到说，其实当我们心里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有神的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变得刚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刚强，来自于神的爱，来自于神的能力。 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就讲这个叫无欲则刚了，就是讲这个另外一种刚强。首先呢，首先没有人做不到无欲，但是你无欲之后是否刚强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当把这种刚强和我们在神里面的刚强的时候，你会看到哪种刚强才是真正的刚强，这才是我们要的刚强。好，那么前面就一到三章是在讲到了神的真理，就是在讲到了神永恒的旨意，就是让外邦人和犹太人借着教会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合一，这是神极大的奥秘。那么在下来四到六章是在讲说我们怎样做到合一，怎样能够在来实行神这样的真理。首先在第四章我们看到的是在教会里面肢体生活的合一，在第一章的在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保罗一开始就在劝勉我们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其实这也是在前面讲的，说神救我们是要我们行善，是相吻合的，就是说我们蒙召之后一定要有行为上的改变，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蒙召的恩相匹配，能够把我们内在的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下面就讲到了四种品格，一个是谦虚温柔忍耐和用爱心相互宽容。这里是合一的原则，第三节里面特别注意，就是说首先是用和平彼此联络，就讲到了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看到说这个首先是让我们来保守合而为一的心，既然是保守的话，就说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已经在那边了，我们才去保守它，去 keep 它。所以说不是说让我们去建造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后面也提到了说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已经赐下来了，就是说已经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了，就是说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在圣灵来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要做的是要竭力来保守已经赐给我们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从四到六节这里就看到了，大家仔细说有几个一在里边，它这里面有七个一啊，这七个一实际上就是很宝贵的七个一，其实就是基本上把这个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包括在里面去了。首先是一体，就是身体只有一个，当然指的是教会，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第三个一是遗忘，就是我们同有一个指望。第五节讲到说我们有同一个主耶稣基督，我们同一个信，我们是信耶稣基督，我们同有一个进，我们是信耶稣基督受尽归入基督，这是我们同受的同一个进。而最后归回到有一位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七个一就是我们合一的原因，因为有这七个一，所以我们必须要合一，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来能够保守我们的合一。从第七节到第十六节就谈到了这个在恩赐上面，所以就是讲到了这个教会的成长，就是有神跟教会里面有各样的恩赐。第十一节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和教师。那么神赐下这样的恩赐的原因是为了要成全众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这基督身体当然指的是教会，也就是说赐下这些属灵的这些各样的恩赐就是为了要成全信徒，然后来建立教会。就是说十三节说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也是一个同归于一。 能够长到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这里看到说，教会的成长实际上是在跟信徒的成长是在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信徒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能够要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后面就讲到了全身告他连是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干着个体的功用，互相作用，并叫身体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上次讲的是在教会中合一的过程中，我们教会要在爱中要能够建立起来。第十五节使我们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元首基督。这里的爱心讲诚实话，实际上是经常很容易被我们所误解。我们一般认为爱心讲诚实话，就是大概他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直言不讳的给他讲出来说。就算当然我们讲这样说，是我们用爱心来讲，我们是为了帮助他的目的，我们把他哪儿做的不对都给他指出来。首先呢，你这样讲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不是这句话在这个地方的本来的含义。因为从这句话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这里的这个诚实话是可以用这个真理，用 truth 来，它是它的 truth。 就是说我们前面在那个看的时候，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个诚实其实也是这个诚实，那个诚实实际上是也可以翻译成真理，就是讲的 truth。 所以这里是用爱心来讲诚实话，实际上是用爱心来传扬真理。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能够传扬真理，因为十四节谈到了这个异端的问题，前面一直是在讲这个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这里讲是用爱心来传扬真理，然后凡事长进，良以元首基督。前面是我们看到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在肢体上面能保持合一，然后从下面呢就开始在讲这个在我们信徒的个人生活方面，怎样能够像神所预定我们预备我们要行的去做。那么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实际上是讲到了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讲到了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能够穿上新人。二十三节讲到说你们要让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就是讲了很多旧人那种表现，然后现在就是要脱去这些旧人，要能够穿上新人。二十四节特别注意后面这一部分，就是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其实这句话是很不同寻常的一句话，其实我们在讲说照着神的形象造人，实际上这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就讲了一次，在创世纪里面新约里面也讲了一次，就是讲的在这个地方讲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说我们蒙救赎，这里面有新的创造在里边。我们前面神照着神的形象造了亚当夏娃，然后但是他们亏损了神的形象，我们每个人都陷在罪里面。当神把我们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又重新照着他的形象又重新造了我们，虽然我们的肉体还是那个肉体，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是被神又重新创造的，是照着神的形象又重新造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给我们的。好，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其实应该是到第五章到一到二节，其实就是讲了一系列的用要和不要，大家会看说要不要不可等等当什么，就是来讲了一系列的说应该怎样去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要不就没有不能去看了，我们只是看第二十六节这个生气的问题啊。这个因为大概是我们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的一件事情。首先大家觉得基督徒可以生气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一想到生气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耶稣讲说我柔和谦卑，想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生气好像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这里其实我们想一下，耶稣有没有生过气就知道了，耶稣有生过气啊。但是耶稣为什么生气？耶稣对，其实耶稣 生气表现最高峰的时候是在洁净圣殿的时候。简单说，他用，甚至还用有点暴力行为，用绳，用那个绳子做成鞭子把那些人赶出去了。其实那时候他是很生气的。但是耶稣在他别人在侮辱他杀害他的时候羞辱他的时候，他没有生气。所以说这里也看到说，其实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说，我们生气是可以的，关键是你为什么生气。所以这里讲说，你生气但不要犯罪，就是这是那有义怒，就是说你为了神的公义，为了神的神圣殿的事情，为了神的事情去生气是可以的。但是呢，这里这个生气说是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这个生气不是命令你们去生气，而是说准许你们生气，你们可以生气，但是呢不要犯罪。但是呢，对生气呢，其实后面又加了一个限制，就是说你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说你这个生气是要可控的，就算是我们可能易怒，就是我们为了公义而怒，如果你长期的积压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易怒也很容易转化为一种个人的恩怨，其实可能也能够容易导致犯罪。其实这里在讲说你这个怒不可含怒到日落，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不是说不可到日落，就是说你如果我日落之后我再生气了，那我也等到明天那个日落吗？就说只是说在讲，你说你这个怒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就说你的怒气要随时的要能够从你的心里面要挪去的。好，第五章就讲到了其实第五章的前两节实际上还是在跟着这个三十二节来的。三十二节特别提到了这个饶恕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第五节说，所以你们要效法，就是要效法神饶恕我们一样，我们要彼此饶恕。这样的话，你就看上，这样的话，你们就像一个蒙恩爱的儿女，并且从饶恕呢，就进一步来拓展到第二节里面的用爱心行事。好，第三节到第七节就讲到了一些关于淫乱。其实第四节大家可以稍微注意，就是说言辞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里面其实也第三节提到了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淫乱的行为，但第四节讲到了这个基督徒谈吐的这种说话的这种体统。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知道，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讲话，就是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很多，包括经常回国就看到，就是国内就是经常会讲一些很怪怪的话，就是或者是讲一些很淫秽的一些小笑话之类的。就是说，就是但是我觉得这在这里面，圣经让我们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谈的方面，就是说 你讲话要特别注意，就不要讲这些妄语和戏笑。就是说你开玩笑，如果你要注意分寸，就知道什么样的话该讲，什么样的话不该讲。就是说真的就像三节里面，你要有合乎圣徒的体统，就我们的言辞也要注意，要合乎圣徒的体统。第五节讲到说贪心与拜偶像一样，这句话也很重要。好，第八节就讲到了这个光明的子女，就说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像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一样，要有光明的子女。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又是一段劝勉的话，就是也讲到了要和不要，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就是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应该脱离那些我们救人那个时候的那个愚昧，而要像，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就要像从神那里得到智慧，要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里面讲到了要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二十节，十九节是让我们要赞美主，二十节让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神，然后二十一节要让我们敬畏基督的心能够彼此顺服。好，就这里面有很多一系列的教导，我们大家可以一点点的去看。从下面的内容呢，就讲到了这个 几种人际关系。这里面讲到了三种的人际关系，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都是讲这个家庭里面的人际关系。第22节到33节是在讲到了这个夫妻关系，这里面讲到了注意两点，就说首先的讲到这个一直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是在讲基督跟教会的这关系在平行着讲的，所以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后面又讲到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好，也讲到了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后面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呢整个下来就是在用基督跟教会和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平行着讲，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读这部分经文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说就这里面的这个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些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拿这些圣经成为要求别人的一个东西，大概做妻子的很喜欢拿着圣经讲，你看第23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但做丈夫的经常拿第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讲说你什么时候顺服我了那么什么时候爱你，那妻子讲说你什么时候爱我了我什么时候顺服你。其实当我们把它作为互为条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死循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都临不到我们。所以这些经文反而提醒我们回到刚才我们加拉太书看的时候，是个人应当担当自己的担子，那神给妻子的担子就是你要顺服丈夫，那神给丈夫的担子就是你的爱你的妻子，就是不是说这里没有条件，并没有讲说你做妻子顺服丈夫，当你的丈夫爱你的时候你就去顺服他，这里并没有条件，而说你们无论丈夫和妻子都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反而是当你的丈夫不爱你的时候你去顺服他，当你的妻子不顺服当你的妻子不顺服你的丈夫去爱他，你会看到神的恩典在里面，神会改变，他会慢慢的爱你，他也会慢慢的顺服你。所以只有这个时候你才会看到说婚姻真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而不是我们的咒诅。好，第六章后面开始就看到了这个1到4节就看到了这个父母与儿女的关系。首先呢是也是顺服，就是儿女的要顺服顺服父母，并且特别讲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而第二节谈到的是一个能够得福在世常说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我们知道说孝顺父母是在那个10诫里面是第5诫，并且是讲说这是在诫命里面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4节又谈到了说做父亲做父母的这个职责，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所以这里如果我们从哥罗西书3章21节那个平行经文来看的话呢，他不要惹儿女的气，后面还提到了说唯恐失了志气，就这里在讲说你不要去激怒儿女，就说不要，就是你在要能够正确的使用你的权柄，就说让儿女教养儿女的时候呢，能够让他们从心里面顺服，不要让他们能够生出怨气来。好，下面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仆人呢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的一部分，所以就是跟他们家里人一样，就是家里的仆人。如果我们从这种三种关系看下来的话，你会看到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共同点，第一其实都在讲顺服，你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仆人顺服主人，并且在这里把仆人这里面更把这个顺服呢放到这个我们信徒和主之间的关系上去，就是顺服你的主人就像顺服主一样。然后第7节说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他一直讲到了这个奖赏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一直在讲说还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担担子的那个观念，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担子，你的担子你就去把你的担子去挑好，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第8节说因为神有应许说 必按所行的得主的奖赏，即使是你从人那里没有得到奖赏，那不重要，关键是主有奖赏，关键是如果你把自己的担子担好了，那么主有他的奖赏。那第九节同样是来像前面一样，都是有一个限定，就是说这个是双方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让那些主人呢，也是就是说特别讲说也是义理，就是说无论是你主人还是仆人，地位上可能有所区别，但是呢你们的行事为人的方式都是在同样的原则之下，所以说呢要不要偏待人。从第十节到下面这段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非常著名的所谓基督精兵的经文，就是我很盼望大家能够背下来，这是也是那个门徒班必备的经文之一。好，就这里面看到说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做，就是看到属灵的征战里面有这个我们面对的是天空属不是以属气的征战，而是那些邪灵来去征战，所以呢必须要有这个用属灵的这种武器来去给他们去征战，所以就谈到了这个属灵的军装。这个属灵的军装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一个的讲，就是他们有真理做带子来束腰，这个束腰呢可以让你更有力量，然后用公义来做护心镜，用平安的福音做鞋，然后呢拿信德当藤牌，可以抵挡那些撒旦的攻击。那个信德实际上就指的是信心，就指的信。第七十七节讲说是要救恩做头盔，最后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因为在这些军装里面，其实这个宝剑呢是唯一的一个又可以防守又可以攻击的，就是说也就是说这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的信徒不只是来被动的来防守，不是只等着撒旦来攻击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就好了，其实当神把圣灵的宝剑来赐给我们的时候呢，其实是要让我们需要去为神征战的。并且这个圣灵的宝剑呢是讲的是神的道，就是看到说神道是大有能力的，他可以去征战，可以去杀灭仇敌，但是呢这个特别讲是圣灵的宝剑，是我们当我们使用神的道去征战的时候呢，要靠着圣灵的去引导，所以后面就是靠着圣灵来随时的多方祷告。好，二十一节呢就是结束的部分，就是这里面介绍了这个使徒的推基谷，是推基谷在使徒行传甚至以前提过他，他实际上是亚细亚教会的一个代表，后来在提多书或提摩太后书里面都提到推基谷这个人，所以可能推基谷是保罗后面后期呢是非常一个忠心的一个同工。好，后面是问安的部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将教会的真理，将耶稣基督的奥秘来启示给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亲近神，能够一起同归于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的主日的崇拜，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神，荣耀神。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